大家欢迎来点下午茶，故事精彩绝伦不浮夸，早晚听没时差，听完这集结束才回家。欢迎收听来点下午茶 EP1， 我是查理。大家过得还好吗？第一集 EP1 终于开始录音了，一个人录音话不落地真的是有一点尴尬，有点 nervous。好了，不管，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近况。现在录音时间是4月4号，相信大家都知道，昨天4月3号，台湾早上8点前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地震。其实地震当下呢，我是在我们公司楼下的 7, 我在卖饮料、因为我很喜欢一款日本午后红茶系列的柠檬红茶，大家一定要喝，真的很好喝。当我正准备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整个天摇地动，整个货架都在 shake shake。 我想说干是地震欸，我马上拔腿就跑，大概花了5秒我就冲到大街上。那你知道大街上第一件事就要旁边台湾人全部都在录限动，所以我就录了大概5到10秒的限动。正准备要上楼的时候发现我刚好像没有结账欸，所以我就马上把柠檬茶拿回去结账，多琐碎。结果又过了10分钟，我警察的一个朋友也在我们自己的群组传了新北市停班停课 by ET Today 三立东森新闻。我想说这三个新闻的立场不一样，一定是真的了吧。然后但是我一个朋友就说不行，要听主计处的新闻。通常都已经，我警察朋友都已经 guarantee 就是已经放假了，为什么还在这边？就过了10分钟，发现这是假消息。我想说，停班停课也有假消息 ，What's wrong？ 就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那我超不爽，于是我就只能乖乖的等下班了。希望听到这一集的听众大家都没事。好，今天这集要来分享一个超好听，是有关于我们旅伴泰国约炮中邪的真实故事。这几年不是很流行解封后出国玩吗？这次我跟我男友就决定要揪一团出国去曼谷旅游，去跨年，所以我们就创了一个群组叫做查理曼谷旅行团，就开始找人。于是我们这次就是8个人去大概跨年大概6天。那我们 A 团的话是我跟我男友还有两个同事，那 B 团的话第一位就是我们男一，所谓男主角 Andy 跟一对情侣，那情侣我们简称叫做 A 梦跟大雄。然后第四位是一个健身教练。我们就1月1号元旦那天晚上，总共8个人去吃一间泰国的 buffet， 叫做 Cooper Beyond， 那家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订，它虾子超级大，生蚝根本就活的。那其实在进场之前，我跟我男友这些人就是有先吃了大麻软糖助兴嘛。那其实我们大概旅程已经第30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麻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也吃得很小心。那其实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 Andy 就想说他想试试看，我们想说确定，因为其实他在这个旅程都没有吃过。那好，那我们给你一点点试。他就从健身教练那边拿了半颗软糖还有半个布朗尼。那你也知道大麻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是抽大麻烟的话会非常快，然后吃大麻软糖的话其实它会来得比较慢，但是比较重。那你们还知道去年其实很流行，就是很多网红会拍这是我第一杯这是我第二杯的影片，那时候 Andy 坐我旁边，他就说可以帮他拍一下，这是我第一颗这是我第二颗软糖，然后这是我第四分之一的布朗尼，他想要做个记录。我们想说就帮他拍留个记录。那我也提醒他，因为我们隔天其实8个人要包车去水上市场跟铁道这种经典的行程去玩，所以不要太晚起来。我们就各自要去夜店的或是要回家休息的我们就解散了。然后我提醒他们就是不要迟到，因为我们其实2团是住不同饭店，有点像北车到西门这种距离，其实很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但在半夜的时候Andy 就一直在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一直叫大家救他，他要忏悔，拜托帮他一下。但我们想说会不会就不以为意，会不会是大麻正在嗨，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关心他。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记得明天不要迟到。结果在早上的时候我就接到健身教练的电话，其实我看到来电同时我很神奇，我想说会不会是前一天大麻或者是喝酒太晚，他们不想来了，所以我接电话我就说干嘛，他想问我们饭店在哪里。那我还是很生气说我不是跟你说我们在 A 饭店在哪里哪里吗，你们赶快不要迟到， 因为现在才六点多，你们记得在八点前到。结果后来我们八个人其实都准备好行李要上车的时候，导游也来了，跟我们介绍一下等一下要去哪里去哪里。这时候 Andy 突然说他有点头痛，我想说会不会是前一天玩太晚太累，我就说好，你等一下在这里休息一下，反正我们还有三十分钟再出发嘛。那过了十分钟，大概八点十五的时候，他突然跟大家说他可不可以不要去。那我想说怎么可以不要去，你也付了一千多块，那你可以在，我就说你可以在车上睡啊，因为我们是十人座，那我们只有坐八个人，那你可以躺下休息一下，是非常大的那种保姆车。那其实这个时候导游就在催促说我们要出发了，因为等一下会塞车。但这个时候他说他真的有点不舒服，可不可以不要去。我们想说好，你不要去你就留下来。但这时候他又反问说可不可以请那个 A 梦，就刚情侣其中一位的 A 梦跟健身教练留下来陪他。那我身为主角，我想说你不想去然后你还叫两个人留下来陪，因为这次旅程其实是帮 A 梦办的，他很想要，他第一次来泰国很想要去这些景点。我们想说不行，你给我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或者是等一下在车上睡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我们 A 饭店的 lobby 大概等了，我们撸了三十分钟，他说他想要就是要这两个人留下来陪他，他很不舒服。结果你猜怎么着，最后就真的 A 梦跟健身教练留下在我们的 A 饭店休息。我就把我的 A 饭店的房卡给他们说，你们在我们房间休息一下，等一下你们醒来再到市区玩一玩。于是我们就拆成两团，健身教练 Andy 跟 A 梦我们留下来陪他，然后情侣之一的大雄就跟我们五个就去玩了。所以这个行程就变成五个人去包团游。结果大概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得非常开心，准备到第一个寺庙的景点的时候，我们的 LINE 讯息就狂跳，这个电话就说那个 Andy 现在意识有一点不清楚，是那种开始胡言乱语，会觉得旁边人都要对他有害的感觉。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大麻还没退，我身为主角就想说好，那你们要不要先叫 Grab 先回你们的 B 饭店，因为他们三个都住 B 饭店，如果他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会晕倒，就是可能不小心往生啊之类的，开玩笑的，就是至少他的护照跟衣服都带在他身边，然后 B 饭店会协助他。所以于是我就说那你们先回 B 饭店再说。那这时候 B 团呢我们已经在那个寺庙已经玩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就摸寺庙的身体啊，求财啊，拍了很多照片，跟导游聊了很多天的时候，其实这时候过了一个小时已经跟 A 团没有联络了，我想说会不会就没事，就突然 A 团的一直打电话过来，那个 A 梦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接起来的时候，另外一头你猜是谁，是警察。我想说为什么会有 police， 为什么会有警察在接这个电话，结果是因为他们在饭店的门口叫 Grab 车来了，他们不愿意上车。这时候 Andy 刚不是说他觉得身边这些都是要害他的人吗，他开始跟路人报警。那天刚好是泰国就是跨完年后要上班的第一天，所以人非常多，那路人就看到了就报警，警察就来了。然后我跟你讲英文真的非常重要，因为 A 梦跟健身教练的英文都不太好，所以他打电话过来我们就跟警察沟通，警察沟通完就是我们跟他说我们朋友可能是昨天玩太晚，然后吃大麻吃到有点不舒服，我们就给他看了我们的 LINE 跟照片还有我们台湾的护照，确定我们是他的朋友，他才放我们那个两个朋友走。我们想说你赶快再叫路边的什么 taxi 赶快回到 B 饭店再说。结果他们一直跟我们说那个 Andy 不愿意上车，他觉得他可能会被卖掉，所以他们叫了一台 Grab 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计程车来了又走了，然后他们也走不回去，因为毕竟那个路走回去至少三四十分钟，他也不愿意走。那这个时候 A 梦其实就有点崩溃，叫我们现在马上回去。那时候知道我们在干嘛吗？我们在水上市场一直跟那个阿姨一直在那边500那个 5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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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OK OK OK，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回去也要下午了，而且我们也快到铁道市场了，那个是你知道曼谷的旅游的重头戏，我们还是决定说我们还是去玩铁道，我们舍弃最后的行程一个小部分的坐火车，我们再回程。我那时候在车上会不会想到会不会真的好像是吸大麻吸到呛掉，我就赶快联系我认识的朋友对大麻的了解，后来我就私讯 IG， 因为那个时候之前选举很红的一个大麻律师万华很红的那个好像叫什么李金奇律师，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我朋友在大麻吸过头怎么办，然后到现在他还是没回我，我有点小失望。 那记得从第一个警察问话之后到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大概2-3个小时。我们想说，为什么他们的 Google 定位都没有移动？我在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今天一群人出去玩，一定要装 Google 定位，就是彼此知道彼此在哪里，行程也很好掌握，那安全也是第一的。然后我想说，他们怎么都没有移动到 B 饭店？我们马上打给他，结果他们发现他们在曼谷的烈日之下，大概30几度，他们站了3个小时，因为 Andy 不愿意走，他不愿意上车，然后在路上开始鬼吼鬼叫，一直说他要去监视面佛，他要去拜拜，他要道歉，他觉得他做错什么事了。我想说有毛病哦，不会热吗？一直在烈日上这样站，然后还你不愿意跟你旁边这两个健身教练跟 A 梦沟通，你还用讯息在我们的群组跟我们求救。那我们这段大雄也一直跟 A 梦他们说，你们就是把他扛到 B 饭店有这么难吗？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到铁道拍完照，我们就请导游赶快把我们带到饭店，因为我们要取消整个晚上还要去桥的夜市的行程都取消了，真的很可惜。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车上一直跟 A 团保持联络，说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俩说好，那我们要联络他的家长，但是 Andy 不愿意把手机交出来。我们说好，那你不愿意把手机，我们到底要怎么找？最后是找到有一个台湾之前跟他去日本的朋友，有留紧急联络人，马上联络到他爸妈，那跟他爸妈说一个实情。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发现 Andy 在用手表，他是 Apple Watch， 他用手表跟他妈妈说他被绑架了，他说他身边都是坏人。我们想说 ，Hello， excuse me， 我们现在就是麻烦要照顾你，结果你变相跟你爸妈说你被绑架了。这时候我们 B 团其实已经在赶回去的路上了，结果他妈妈真的在台湾直接报警，然后报警，他妈妈就拿着手机去警察局报警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 LINE 给那个他妈妈，结果他们就用 LINE 视讯跟台湾的警察 就是那个像 FaceTime， 结果我们就老是跟他说。他就是可能是大妈反应过度，我们是台湾的朋友，我们不是外国认识的坏人，我们给他我们所有的资料，也给他我们看我们前天在吃饭的合照，这几天的群组讯息，那给他看的时候，警察也觉得很纳闷说，在国外吸大麻也可以吸到要报警，我觉得台湾的警察也非常无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家长也反应过度，因为我们就是已经跟他说我们实情是怎样了，他妈妈还去报警，就给我们难看，我们很难做人。我们这时候关心 A 团到底已经到哪里了，发现他们已经到那个 B 饭店，我们想说好，那到 B 饭店一切都好解决。这时候我们也赶到了 B 饭店，那我们第一时间到的时候呢， Andy 是念念有词说他想要去拜世面佛，他做错事了，他一直在念这件事。然后这时候旁边有很多外国的欧美的旅客，他也是一直转换语言说 SOS 救命，他被绑架了。我们就是已经呈现有点神情呆滞，然后真的好像已经不是他自己的感觉。我们就马上视讯给他妈妈，我们八个人都在现场，我们视讯给他妈妈看 Andy 的脸，给他叫妈妈喊话，跟他沟通之类的，但他已经不认得荧幕上的这个妈妈是谁，她母亲是谁，结果她有一眼认出来，也跟她妈妈说他们都是坏人，我们都是坏人，要来拜托妈妈救她之类的。那其实这时候她妈妈其实也说了很多很重的话，说我们给她到底吃了什么，为什么吃一样她儿子会变这样。这时候大雄其实很生气，他拿去手机呛她妈妈说，你知道你儿子现在这样让我们行程都泡汤吗？这是他自己要吃的，怎么样，就直接跟人家母亲吵起来。其实我们当下也傻人说，其实他作为人母，我们也知道他会有这种反应，但我觉得彼此之间要尊重一点啦，所以大雄这样不行，说给大雄听的。那刚刚讲到嘛，就是 Andy 他很想要去看世面佛，但我觉得其实这种宗教的东西，我不能亲自帮他做决定，首先我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家长，那我们就只好打问他家长说他现在很想要去世面佛，但我觉得我们把他送医院会比较好，那我们要请家长自己决定，因为他毕竟他不用强制送医，他刚刚警察没有把他抓走，因为他没有失去能力，也没有伤害别人。这时候我们就问他妈妈说，那我们他现在一直想要去世面佛，那让你来决定我们要把他带到医院还是世面佛。 那这时候他妈妈其实也同意我们叫救护车，于是我们叫了救护车。你知道泰国的 ambulance 跟台湾不一样，真的超麻烦。我们要打给柜台，然后柜台要帮我们叫的话，先问我们的基本资料，问我们的国籍还有预算，那还有哪一间医院你想去，近的远的，因为预算关系，那国籍关系怕我们付不起，一连串那个真的超级麻烦。那我们就叫了救护车嘛，这时候救护车来了，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一趟非常幸运。救护车的那个阿姨是一个40多岁有在台湾华东读过书的，那她的中文非常的标准。那她看到 Andy 的样子，她觉得 Andy 其实蛮正常的，她也遇过很多类似吸大麻这东西，那请她喝完水，那要不要到医院去检查。这时候其实救护车来的时候，她一直觉得这个救护车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哦咦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在旁边放了这个声音，他才说哦有救护车来了。那护士其实就一直坚持说，哎，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那我不是坏人啊，给他看了很多证件，他还是觉得怪怪的，一直不愿意上车，不愿意上车，他觉得大家都要惹他麻烦，就要把他抓去怎样的。其实我那时候一直都在第二人称视角，我就说，我就在旁边 murmur 说，是怎样怕我们把你抓去怎样卖掉是不是。这时候他听到我说到这句话，他马上头跟身体，不是只有头而已哦，是整个人转过来走向我说，你要把我抓去卖掉是不是，你要把我抓去卖掉是不是。我当下整个人快吓尿，我想说 Oh my god， 你听力也太好了吧，为什么会被你听到，而且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害，你干嘛反应这么大。我们想说好好，我理科，我想说好，我们不要再刺激他了，毕竟他现在精神状况很不稳定。但其实时间已经过了20到30分钟，我们想说不要浪费人家护士跟救护车的时间，我们想说好，那你们先走，我觉得他不愿意上车，我们请他在房间多喝水休息，因为他有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喝水，一整天都没有吃饭，有可能代谢不好，大麻的感觉还没有退掉。于是救护车就走了，但这个时候他看到救护车走了，他马上冲过去说，我要上车，我要上车。我们想说好，你要上车是不是，好，你讲的，我们就把救护车赶快拦下来，我们保米百米的速度把救护车拦下来。这时候护士走下来，他还是跟刚刚一样 repeat 一样的行为，我不要上车，你们都是假的，这种话我其实有点生气。结果第二次我们请救护车再走，他又把救护车拦下来，根本就是泰国版的那个放羊的孩子。结果救护车又停又走，总共来了3次，我们就跟他说好，你走，我们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先去喝水再说。那因为他一整天都没喝水嘛，这时候我们请饭店提供水给我们，他觉得饭店的水是脏的，他觉得喝了会晕倒或是下毒，他想要去 7, 那因为那个 B 饭店有一点偏僻，我们想说要走到 7 至少走15分钟，于是我们就陪他走了15分钟。有什么天才啊，有什么道路啊，有什么那个连接桥，我们总共走了15分钟到 7, 他亲自结账才愿意喝水，真的是有够麻烦。那在走路的期间其实有几件蛮悬的，第一件就是我男友其实在也是跟第二人称，他也没有靠近过这个 Andy 几步过，也没有跟他讲话，这时候他其实只要靠近 Andy， 那 Andy 的视角是不可能见到我男友的，他马上转过来跟他说，你不要靠近，只对我男友说，他就说你不要靠近，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气比较强，就是有一点让我们吓到。然后途中只要经过那种人行道的那种阶梯，台湾有很多那种阶梯，他都不愿意下去，因为他觉得那是悬崖，所以我们的那个大熊就很大力把他拽过去，就是途中有太多次了。这时候我们终于买到水，那也回到 B 饭店了。他喝完水的时候，我们想说那我们要回饭店房间休息，他也不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饭店的门口正在想等一下要干嘛的时候，他突然走向我，对，就是 me， 他走向我，我那时候什么都没做，什么话都没讲，他走向我，看着我的眼睛，大概离我半公尺，跟我说，都是你害的。我就想说救命，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我只不过拍了那个什么，这是我的第一颗糖，这是我第二颗糖，这样子你就要说是我害你的，不好意思，那是你自己想吃。我们这个时候就在，我们七个人就在探讨说，是真的是大麻吗？会不会他有吃别的，你知道禁药之类的？我们就问他室友那个健身教练，因为我们跟健身教练其实不熟，是 Andy 的朋友。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给他吃别的东西？因为他吃的东西是你给的，会不会到饭店那天半夜你有给他吃什么奇怪的？那这个时候健身教练其实 矢口否认，我们也没有追问，但我们高度怀疑。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因为其实1月2号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隔天1月3号我们 A 团的4个人就要飞回去了，那 Andy 也是隔天回去，我们想说好，那今天你们 B 团照顾他，明天我们的飞机虽然不同，我们是长龙，他是新宇，那时间隔了2个小时，我们想说要不要一起把他送到机场，先回台湾再说。然后因为其实剩下的 B 饭店三个人，我们就问健身教练，毕竟他室友，我们想说你要不要把他一起，就是跟他一起去机场。他说哦不要，因为他的机场是在廊曼机场，因为泰国有两个机场，一个是索瓦纳普，一个是廊曼，他不顺。然后我们说好，那我们 A 团的帮他送过去，毕竟他今天照顾这么久。于是我们 A 团就回到我们的 A 饭店，我们想说干，今天都没有玩到什么，又累，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我们再吃几个蛋嘛，我们再去夜店玩。对，我们还是苦中作乐，还跑去那个 DJ Station GOD 在那边玩得很开心。这边题外话，然后我们也持续关心他们在 B 饭店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这个时候 Andy 越来越严重，他开始会眼睛会上吊，他开始会有攻击性，他开始会一直捶着墙壁，会一直念念有词，说他要去四面佛，他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越来越严重，已经有点去中邪，已经不是说真的不是吸大麻或是其他毒品之类的反应了，我们就越来越紧张。这个时候反转来了，前面不是提到他的家长有报警吗？结果他的家长报完警，我们有跟他保持联络，他竟然去联络台湾的外交部，台湾的外交部联络泰国的外交部，泰国外交部派警察来给他强制送医。所以这个时候 Andy 已经被送到医院了，然后他爸妈，他爸跟他哥要从台湾半夜的飞机飞来泰国来救他，到想到底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想说下一则喜一则忧，喜是我们终于不用送他到机场，那忧是说事情好像越来越大条。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还记得我们的群组叫查理曼谷旅行团，我马上把群组的名字改成曼谷旅行团，然后照片是我的大头贴，一张很开心很帅的照片，把它改成曼谷黄昏的大皇宫，因为我觉得这些证据以后可能都会被拿出来讲。然后我也想好，假如说我今天到机场，身为主咎，我要在镁光灯前面跟大家 say sorry， 我们这次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可能会闹上国际新闻。那像刚刚讲的，我们撇开是不是有吸食其他东西的疑虑，我们就在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这边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就是健身教练跟 A 梦留下来陪他吗？那其实 A 梦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他看得到东西，那他也感应得到，那也会常常生活上很常接触到的那种人啊。那他比较厉害的是他可以随时决定他要不要看到，有一个开关的感觉，那开可能就可以感应到，关可能就是没有感应到。那他在早上到下午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没有感应到东西，然后突然到晚上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是这种东西，他就跟我们说他有偷偷把那个开关打开，他就觉得说他身边有一种形体，是有一种类似七爷八爷的那种很快的形体附他身，然后到饭店的时候突然变成是一个很强大的女鬼。但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尊重但我没有很相信的那种人，我想说真的吗？结果他们当下有视讯给台湾的朋友，那有些台湾他的朋友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们都不约而同说出就是女鬼的形体，他们都没有，假如说没有串好说哎，他有没有女鬼，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是自己亲口，两三个人亲口说出是那种形体的。那我就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悬。这个时候他爸跟他哥半夜已经到泰国曼谷了，那我刚刚有讲嘛，就是 A 梦他其实是有灵异体质，他可以看得到沟通得到，他就这时候已经被送回饭店了， Andy 他们都我们都在饭店， A 梦就拿着硬币对 Andy 说， Andy 那时候是有点像 翻白眼然后已经不省人事的意思，跟他说，他就拿硬币跟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在我朋友 Andy 身上的灵体吗？就三个醒不，那他其中有问很多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说，那要怎样你才愿意离开我们的朋友，我们朋友没有恶意。他就说这个房间是他住的地方，那已经被搞得很乱了，可能是白天的事情被搞得很乱，他希望大家可以帮他 整理完这个房间。那我们大家整理完的时候，这个时候房门他拽着房门不让大家出去，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是要把东西都拿出去丢，这样才算一个 ending 嘛。这个 Andy 他就突然晕倒，就把手都放开，超级悬，就把那个垃圾丢出去之后，他又恢复稍微的意识，但都不是他本来的样子。隔天我们 A 饭店的人要收拾行李去机场的时候，我们就收到 B 团的消息说更严重了，他眼睛已经睁不开，然后但是他有意识跟大家搏斗，就是身体已经完全不是他，他也没有办法回答你任何问题，这个时候被扭送到医院里面，然后住加护病房。那我想说错死，因为加护病房不就是 for 那种 someone gonna die， 就是真的会有准备往生的那种地方才会去加护病房吗？我们想这个事情真的大条了。然后我们就跟 B 饭店的人讨论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会让他变成这样。于是我们就跟 A 梦跟大雄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说我们 A 团跟 B 团是不同时间到曼谷，他们到曼谷，我们是帕塔亚在接曼谷吗？情侣 A 梦跟大雄还有 Andy 他们有一天准备去吃肯德基，然后经过一棵很大的榕树，他们就觉得不以为意，然后 A 梦也觉得怪怪的，不要回去。他们吃完炸鸡吃到一半的时候， Andy 就说，欸，你们要不要回去那个榕树看，他觉得那个榕树感觉好东西可以看。A 梦就说怪怪的，他说那边蛮阴的，可不可以不要去，因为大家都知道 A 梦有那个体质。这时候 Andy 突然来了一句，可是如果不回去看那个榕树我会后悔一辈子。他们想说，你都讲出这种话，那回去看，因为大家觉得，哦，那就回去看一下，反正可能会顺路，可能再走个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回去看了。他们回去看的时候，你们知道有去泰国的都知道路边有卖那种佛牌，小小的佛牌，小小的大象雕像，那个佛像雕像，他说那个位置是一个摊贩，没有人的摊贩，都是破碎的佛牌跟雕像。他们看完之后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被刷丢，然后从此以后他的身体开始虚弱了，随时某个地方的灵都可以上他，像刚刚讲的七爷八爷在 A 地方上他，到饭店换那个女鬼上他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听起来真的超级毛，因为他们当下以为那个我会后悔一辈子是随便讲讲，那有可能是真的不小心，真的是不然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 A 团已经到台湾了，我们想说他们因为 B 团也准备要回来，我们想说他爸跟他哥照顾他怎么样了，因为其实加护病房真的很严重。结果那天晚上我就跟我男友去松山的慈幼宫拜拜，我觉得真的很玄。那拜拜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去跟神明说我们的生辰八字，那我们在泰国遇到这种事情那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就跟神明求了一个杯，求第一杯说求杯，然后我就跟神明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刚刚不够诚心诚意，你可以给我一个醒杯让我去抽签吗？第二个还是求杯，那第三个我其实就有点急，我说拜托你给我一个拜托，我就跟神明哀求。最后一个醒杯之后我就去抽签，抽到一个叫星海签。我打那个星海签去求解签的时候，那个师父吓到，他就跟我说，来你先念十次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讲，我就阿弥陀佛。讲完师父就说，这个是本宫最差的一个签，这是这个寺庙最差的一个签，那问我要不要解签。我大概就是他意思说，那不用了，我大概知道了，我就自己回去看。那个时候是8:38，那为什么那么清楚，是我念完阿弥陀佛是8:38，结果8:39我一念完哦， Andy 就在我们的群组说我醒了，我整个鸡皮疙瘩掉满地，就是说他怎么会在我念完就醒了，会不会是冥冥之中有注定，有那个在保佑。我们想说终于醒来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欸，那你身体怎么样，你看到的画面是什么，他就说回来台湾再跟我们一一细数整个过程。结果隔天早上又得知他又昏迷了，我们就傻眼想说 Oh my god， 又来一次吗？就这样反复昏迷。他们本来是1月3号回来嘛，他爸跟他哥本来是预计可能1月5号就把他带回来啊，1月6号就把他带回来，结果他们拖到了1月8号，整整5天，浪费了20几万、30几万的机票钱跟饭店的费用。那我后来听他说，他们家长他哥可能有帮他去四面佛拜拜，虔诚的拜拜之后，他终于在1月7号、1月8号真的比较正常，赶快飞回来台湾的医院再住可能2-3天去检查一下身体。那同时他也得了很多就是 COVID， 让他身体变得非常虚弱。那后来我们六个人扣掉健身教练，六个人回来台湾，我们都是大感冒啊，身体不舒服。 A 梦就跟我们说，其实我们也被影响到，那个气场影响到，很容易有台湾的好兄弟会附我们身。然后他们也说我们要多晒太阳什么之类的。
欸，我就想说，他说要晒太阳，那我可以去那个西门的日晒工防晒那个机器吗？他说不行，所以应该还是要真的太阳才行。
那我其实也一直去虔诚的拜拜，后来到二月初到二月底的时候，身体才变比较好一点。那后来其实得知一个消息，就是 Andy 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我们行程都安排好说我们要去咖啡厅或者是烟火或者是要吃饭，那其实他有很多次都 skip 掉，说他可能约到了。我们当然是 fine， 就是你想要干嘛我们真的不会有意见。那后来辗转得知他有回来台湾，就是恢复一阵子之后，大概一两礼拜回，我跟我们一个朋友说他在泰国有约一个泰国人，在约炮前就说你要不要来拜一下我们家的神明，他说他就可能就拜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许一个愿望，他可能就问他说许什么愿，他说你可以许下辈子的愿望。我想说 Hello， 你这辈子有过很好吗？很 fine 吗？为什么要许下辈子的愿望？而且听起来就很不 make sense， 就是很不合理啊，为什么要许这种感觉会付出什么代价的愿望？那这个是一个小故事，也有可能是这个时候他可能要还这个愿，所以他身体更虚弱要付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重点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说，因为其实我们有问他说是不是在泰国有遇到什么东西，他不愿意说，他去跟一个外人说，跟一个旅游之外的人说。那个人刚好我们认识，他有跟我们说。那其实我们这一点有一点小小的生气，因为我说你要约都可以，但是有这种东西是可能比较怪异乱神的吗？就是比较这种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我们要去探究这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事，你却不跟我们讲，那这是一点。但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因为这个健身教练他不是说他的飞机是跟我们不一样吗？但因为我们到索瓦纳普机场的时候，我们就滑软体就发现他明明就在这个机场要飞回台湾，那为什么要骗我们说他是浪漫机场呢？后来我们也不追究，我们就去问那个 Andy 说这个健身教练是谁，你熟吗？他就说他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也不想去追究到底他是不是有给他吃其他东西的疑虑。那跨年到现在结束，其实也见过 Andy 一两次。那其实会看的人也跟我们说，其实 Andy 身上的火类似什么星轮少一轮啊，可能是真的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但至少现在我们七个人八个人的身体都是非常好的。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重点，我觉得还是出门在外旅伴还是很重要，要把自己的行踪啊或是紧急联络人啊定位啊都share出来，毕竟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第二个就是不要去乱拜，不要乱约炮拜什么 promise 其他东西，因为毕竟这大自然我是觉得宁可信其有，对不对？什么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啊，这种概念很重要，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会不会遇到。对，就是第一集的内容，希望大家可以也会喜欢吗？是这样讲吗？合车是吗？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来点下午茶 EP1 的故事。那之后的形态可能会邀请一些朋友来聊一下彼此的经验跟经历。对，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聊的主题或是你想来上节目的，都可以在留言区或者是我的 IG 私讯给我，都可能在未来呈现给大家哦。感谢，拜拜，下次见。